上世纪六十年代，东南亚华人教会海外宣教兴起。
七十年代，香港拆船事工联会成立。
半世纪来，普世中国教会不断增长。
如今，在我国本地也可以接触万民万邦，广传福音。
我带着使命向前走，要唤醒沉睡的中国。纵然流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船。
我带着异象向前走，要看到宣教的中国，将福音传遍世界每个角落。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上课了。今天呢是第十六课，我们的课题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或许要从中途开始听这本土拆船的听众朋友或者弟兄姊妹，我跟你简单介绍一下，我是周广亮周牧师，跟你分享本土拆船。那今天我们讲中国的少数民族之前呢，从我国的基督教历史在宣教跨文化的这个经验里面呢，曾经也有很令我们感动令我们反省的一些事件。你想想，不同民族要居住在一起，而能够维持一个和平跟悠久的历史呢，这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性。所以中国文化呢，相对于别的国家是丰富而且有优势。咱们国家是多元民族的一个国家，那所以刚才也讲了，有文化的丰富跟多彩。我自己是汉族，但是呢，对少数民族因着信了耶稣基督的缘故呢，觉得更有兴趣。进入不同的文化里面，首先需要认同，需要同住，这是耶稣基督留给我们的道成肉身的原则。这对不信主的知识分子或者是做领导的人来讲呢，基督教在这一方面是值得尊敬的，或者是值得聆听的。在学习语言和建立感情和友谊方面呢，也是在不同文化之间，我们要见证耶稣基督必须努力的，甚至呢要很长很长的时间。那很长的时间有的时候指的不单单是一生，可能是两代三代人继续的努力。那刚才讲了，在历史当中呢，我愿意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百多年前，因着义和团之乱被杀害的外国宣教士，他们有很多的见证是在今天小学中学我们都没有机会接触到的，但是我们知道这是历史发生在我们国家的领土上。那个时候很多的外国人，包括外国传教士，也有少部分的中国基督徒呢，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呢被杀害。一位叫卡尔·兰伯的美国牧师呢，他在离开世界之前呢，在义和团之乱的时候呢，他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是为主和中国而活，也是为主和中国而死。他的中文名字呢被称为是林牧师 Lundberg, L-U-N-D-B-E-R-G。 另外一位呢，艾务德师母呢，在清朝义和团之乱临死之前，他所写下的信里面呢有这样的话：我没有后悔到中国来，唯一遗憾的是我只做了这么一点点。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向我们自己国家的少数民族宣教的中国的少数民族。因此我们第一步呢，无论怎么样呢，我们都要先认识一下咱们国家各族的人数。那这个在讲课的时候介绍呢是比较枯燥的一般是查考资料的时候你会引用，但是我会很快的简单的介绍，至少能够让你知道人口超过1000万人的少数民族有哪些，800万到900万的有哪些。常看新闻呢，我们会知道的，甚至看一些综艺节目呢， 在我们国家的特色里面呢，常有少数民族的表演。可是要认真面对的时候呢，我们仍然要提一下，然后也会提一下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这个相信呢，相对于在国内弟兄姊妹呢，你接触的机会更多，有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呢，也不要忽视。后面会提到宗教信仰的情况跟向他们宣教的时候可以留意的，应该留意的一些拆船专家提供的意见。那今天这堂课呢，我们就是朝着这方面，在有限的剩下的这23-24分钟里面呢，我们很快的介绍各族群的人口数字，这是第一段我们要交代的。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字在2015年呢披露，我国人口是137462万，全国民族共有56个。一般我们都知道汉族人口最多，那其余55个族群人口比较少。但是因为我们全国人口多呢，所谓的比较少那是相对的数字，跟我们中国的任何一个邻国比呢，我们的少数民族的人数并不少的。但是因着时间跟教育还有社会的进步呢，很多少数民族呢也被汉化了，所以那个民族之间的文化距离呢也拉近了，这也是事实。在2010年没有识别的民族，就是没有准确分类出来的民族呢，有64万人，这是一般网上能够查到的简单的资料。但是下面请你留意了，宣教专家、宣教的学者，他们估计呢，中国至少有439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哎，是430多个，当然我们国家官方是55个，这是一直以来是这样的。请你留意，另外有在美国的宣教机构呢，叫翻译过来的话叫约书亚项目，但是它原来的名字叫 Joshua Project， 是做宣教也很努力的一个机构。他们认为我国呀，中国有544个族群。族群前面我们也在这个科目里面讨论过了，叫 People's Group。那么其中呢，有445个族群是福音未及的群体，也就是他们本身的基督徒不够单独起来承担福音的使命，必须要有外面或者其他族群的宣教士进入他们当中。445个族群呢，是81.8%。那么这个概念是怎么样思考呢？比较简单，比如说呢，我们说以广东话来讲吧，粤语，广州人讲广东话，讲粤语，讲白话，跟香港人讲粤语讲白话是不一样的，能够听得出来，但是仍然在大的归类里面呢，它是属于粤语。可是如果在广东省，你说汕头人啊，潮汕地区啊，或者说潮州人，广东的潮州人，他们讲潮州话的话呢，就是另外一种语言了。说不定潮州人是双语的，现在的潮州人就是在香港的话，他会懂广东话，也会讲潮州话。那这个情况呢，就有隔阂了，分开了。像我是山东人，我是讲胶东半岛的山东话，以烟台呀、蓬莱呀这一带或者是威海这一带的这个乡下的人讲的，我都能够听得懂。但是呢，在整个的山东来讲，你到了西边以济南那边呢，淄博那边的，我相信他的山东话又太不一样了。所以我们有说山东的牟平方言是一方面，那么宣教学家或者是这个人类学家会在山东的方言里面可能再具体的再分。如果因着生活习惯呢、婚姻呢、葬礼啊等等也有所不同的话呢，在一个民族里面又可以识别出许多的族群。这也就是为什么55个少数民族之外，宣教学者说有439个不同的少数民族到544个之多。那么下面我们很快的再看一下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在过去这10多年， 从2010年跟2000年的少数民族人口增长的比例发现呢，少数民族人口在十年之间增加了736,2627个人，这是2000年跟201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里面所比较出来的。今天这第一段呢，强调的是少数民族的人口，跟我们要关注认识他们的实际情况。很快的看一下，1000万人口以上的少数民族，主要有这几个：壮族、回族、满族和维吾尔族。因此在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里面跟宣教的努力当中呢，不应该忽略了壮族人口有1600多万，接近1700万，回族有大约1000万，满族以东北居多了1000万，维吾尔族也是1000多万。那么在900万跟800万人口的少数民族呢，苗族有940多万，彝族870多万，土家族呢是830多万。壮族、回族、满族、维吾尔族我们当然常常听常常留意，苗族我们也知道，彝族、土家族也是人口多的。你想想看，这个等于这个欧洲的很多国家呢，一个国家的人口都没有土家族800多万的人口多。一个土家族的人口其实比现在的香港的人口还多，所以我们要这个关心留意少数民族的分布情况。我只能够简单的提一下了，在东北的朝鲜族、赫哲族、满族等等，那么他们的分布情况呢，东北部、北部、西北部、西部、西南部、中南部、东南部以及其他地区，我就不一一的给你读出来了。我的建议就是请教会的带领的同工或者是传道人讲道人呢，到大的书局去买一幅中国少数民族分布的地图，然后就贴在教会的查经班或者是聚会的后面的墙上，那么再写上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这样呢，对一些青少年跟儿童呢，他们就是一个很直接的宣教的教育。很多这一类的少数民族的地图啊，少数民族的小人形啊，这些东西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对少数民族的情况有所认识。第三，讲到语言了，那部分的少数民族啊，例如回族跟满族是使用汉语了，其他的族群呢还都使用着他们本族的语言。在1949年以前，只有21个族群拥有自己的文字，目前仍然有族群是没有自己语言所讲的写下来的文字。一般与汉人混居在一起或者受过教育的少数民族呢，现在也就懂得讲汉语、写汉字。那么当然他们跟自己的这个老人或者是在农村的没有机会讲很多普通话的人呢，仍然讲自己的语言。前面我们讲到回族是有1000万以上嘛，那我们良友电台呢也有用普通话来向回族传福音的广播节目，一直在努力，但是不容易做。也有回族的弟兄姐妹呢或者听众朋友给我们意见，这个节目你知道是哪一个节目呢？用普通话来讲，但是对象呢是希望针对回族的，那就是恩典与真理。播出很长时间的节目也是不容易制作的，但是为了本土财传，这个节目是我们在努力当中的。我也建议你到良友电台的网站呢，看我们少数民族的语言节目跟广播，在这里我就不详细的讲了。本来我在这里预备了一些例子啊，比如说我们说回族啊， 因为恩典与真理呢，有同工常常就使用他们的波斯语或者阿拉伯语转换过来的这个汉语，像 Dosti 啊是朋友， Salamum 是、问安啊你好这样的啊。那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的语言呢，有的时候我们常常留意呢，也帮助我们啊、对这样的少数民族有亲切感，或者是有机会的话更能建立感情。第四方面是经济情况。经济情况呢，一般来讲各族的经济发展不是一致的。那在经济上呢，平均来说比沿海的省份少数民族是相对水平是低一点的。尤其是很多少数民族，比如在云南、青海，就是靠西南、东南、西北这方面呢，山区跟偏远地区的话呢，就要靠农业，甚至打猎，比较传统一点的，那不是大城市的先进的这种经济的一种文化的话呢，是受影响的。而我们国家当然也在努力，我们知道2013年国家推出一带一路的政策以后，它的范围覆盖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那相信将来也会带来更好的商机，同时呢要促进交通跟经济之后呢，在文化与宣教方面呢也应该有更好的机会，这是我们要关心，也求神给我们有智慧，更有热心为他们祷告。接着我们进入比较重要一点的了，就是宗教情况，少数民族的宗教情况。我说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不容易面对的，它是有挑战的。那这也是我为什么在本土拆船这个课里呢，讲了几次关于宣教人类学或者文化人类学的观念。这是过去这大约100年来呢，在宣教士当中、神学院当中开始注意的，因为不同民族之间的认识跟关心是需要研究的。那宗教信仰方面分两大部分，第一，一般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其中主要有的我们都知道的喇嘛教、佛教、伊斯兰教，还有自然崇拜。宗教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文化习俗已经混为一体，息息相关，所以呢传福音就更难。传福音就不单单是知识，是从整个生活的习俗上怎么样改变，这就是非常困难的。还有少数民族的宗教领袖通常就是他们族群的政治领袖，最简单的像西藏的活佛。所以呢，这是宗教信仰跟少数民族的一体性。第二个呢，有些少数民族仍然信奉古老的宗教。古老的宗教有哪些呢？比方说有自然崇拜、鬼神崇拜。自然崇拜相信万物都有灵魂，树木、石头、高山、河流，对吧？崇拜天地、日月、星辰、怪石等等、风雨雷电。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讲说这是迷信，但是在有传统的少数民族之间，这个是要以祷告来面对的。背后有的是有灵界，有的不一定是灵界，有的是单单知识的问题。第二方面呢，是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我们自己汉族啊，在民间宗教也是有这个祖先崇拜的难题。所以我常说，面对人死了以后，亲人死了，长辈离开世界的时候，要怎么样祭拜呢？这不是你个人的问题，这是家族的问题。只有全家归主，家里面的长辈信主呢，这样的问题才能面对。不然你一个晚辈，尤其是像一个中学生、大学生自己信主，但是家族当中有很多人，那么你的问题是不能面对的。祖先崇拜的这个族群观念紧密的相连。 图腾崇拜也一样。图腾崇拜最真实反映在我们之间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你有没有听过农村的一些长者老人呢，喜欢把耶稣的图画贴在墙上，或者把十字架这个有十字架的图画也贴在墙上，而且觉得这个墙的这个方向特别神圣。那这句话呢，我的意思是敬虔的态度是好的，但是要分辨哪些是迷信，哪些不是迷信。好像以前比较封建的时候，如果有国家的领导人的照片在报纸上，那个报纸就不能随便做别的用处，这是我们之间常常有人讲的。那哪一些是进入迷信的情况，而哪些呢又应该把它做分辨呢？我们都明白，但是在少数民族当中，这个图腾崇拜的这一个习惯呢，怎么样面对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也要为这方面去祷告，因此要研究啊。所以文化人类学在这一方面呢，他们专门研究这个，就能帮到我们的宣教侍奉啊。另外有部分的族群呢，有感谢主信主耶稣基督的，在少数民族当中信主比较多的，像傈僳族接近50%是基督徒，准确的数字呢是47.25%傈僳族，我们感谢主。另外景颇族有37.84%是基督徒。那朝鲜族也很例外，东北的朝鲜族有大约过去说是200万吧，至少160万到200万的显族，无论是在吉林、黑龙江、辽宁都有。朝鲜族信主的很多，这也跟过去中国的历史啊，清朝开始西方宣教士来到我国，在朝鲜半岛所做的这个努力，跟朝鲜族要对传统这个家长或者儒家的思想的根基转换成对耶稣基督真神上帝的敬拜跟敬畏呢有关。朝鲜族一般宣教学家说他们基督徒的比例是1/3，我手上的数字呢是31.19%。在以前叫南朝鲜，现在说韩国呢，他们5000万人口当中一般也说大约1/3是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不过少数民族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青少年人越来越少信耶稣，越来越因着物质享受呢而脱离教会跟敬虔的生活，这也会成为我们中国基督徒将来要面对的课题。经济发展以后，人更爱物质，更爱金钱，更缺乏对真神上帝的敬畏，对伦理道德的持守。
我是北京的范姊妹，圣经提摩太前书2:4说，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我希望神兴起更多中国教会的宣教士，服侍同胞，分享福音。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本土拆传。
在我的讲义里面呢，感谢主，我们的同工预备了一个各族的信徒人数比例，非常好。所以要本土拆传讲义的弟兄姐妹呢，这第16课的这一部分呢，请你千万留着好好参考。没有的，当然听众朋友，你这个时间听了的话，我建议你赶快报名修读良友圣经学院，这是免费的，而且呢是分享好好努力认识圣经传福音的一个2年制的本科课程。那这个我就没有时间，所以不能介绍了。接下去很快的看一下少数民族宣教事工的现况跟宣教的问题。现况我不讲，因为目前真实的现况在我国呢少数民族又很难调查，我们祷告 也关心。那这一方面我不提，我们一起关注一下少数民族宣教的问题吧。这里有四点：第一，同工可能装备不足、策略不当，所以他宣教的影响力就小。我相信很多农村的一般教会也会是这样，少数民族就更是这样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呢，有人信主，但是呢，教导神话语的师资参差不齐，普遍呢，恐怕也偏低。对于初信的人栽培不足，也没有系统。因着这个缘故呢，请现在有新的同工跟弟兄姐妹，你们教会做短宣也好，或者向少数民族宣教也好，常常带着良友电台的相关资料，因为我们是为你服务，为我们内地的教会大家在主里面一起同工勉励，所以活用这些已经有的资源，使他们能够要么听少数民族的福音节目，要么能够听普通话的话呢，靠着一些查经辅导或者一起交流的节目呢，能够成长，让信主的人灵命得到造就。第三个宣教的问题呢，就是教会之间是独立的，各自为政，没有一起交流学习、一起勉励的时间，这个也是目前的现实。所以怎么样能够有一个宽广的心、成熟的眼光，是能够接近的几个地区的教会互相有经验的分享呢？长远来说，这要放在我们学习的目标里面。第四个问题呢，就是宣教事工的监督不足。我估计应该是在一个初期的阶段，但是仍然感谢主，进入21世纪呢，很多教会因着过去这40-50年来的经历呢，成熟做宣教的、做本土宣教的越来越多。那这累积的经验呢，相信能够被神使用。很快的提一下几个建议吧，我讲义里面有9个，但是呢，我想时间的关系呢，我提几个基本的。第一，是在当地开荒植堂，跟当地教会的合作，这是第一个建议，不容易，但是我们尽管提出来，大胆的思考一下。第二呢，是建立有系统的拆船机制，指我们自己，然后提高宣教的装备，本土拆船的这个课程的努力呢，也是在这一方面的。那么第三类呢，就是认识少数民族的文化，多加以接触，从语言、生活习惯里面呢，多有接触跟往来。最后我再提一下，就是年轻一辈的年轻人，他们相对开放的情况，求神能够打开一个机会跟使用。耶稣基督传福音的时候，圣经说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鼓励我们带祷。所以我们今天呢，想到少数民族，也要努力为他们的福音需要祷告。好，这是16课中国的少数民族，我们播讲到这里，谢谢收听，再会。
有一种爱像那夏虫永长鸣，春蚕吐丝吐不尽，有一个声音催促我要勇敢前行，圣灵在牵引到我的心，迈开步伐向耶路撒冷，风霜雪雨意志更坚定，我要穿越